真是感谢神啊。我们刚才看到小朋友在这里读这个小药，这个药理问答。哎呀，我坐在下面，我觉得我简直是太幸福了，有一种幸福感，太幸福了，哇哇，真是看到天上的美好啊。有时候我在想，哎呀，今天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去找各种各样的娱乐哈，各种各样的美好的经历，我多么想说一声哇，来到我们教会吧，来我们教会吧，哇，我真的是感到特别的幸福。然后我在想，真是感谢神啊，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寻找我，我可能永远经历不到这种从天上来的喜乐，我可能永远不会经历我刚才所经历的这种幸福的感受看到我们的孩子们在这里来表达他们对真理的认识，以及献上向神的敬拜感谢神。好，我们今天在这个主日信息当中呢，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圣经我们今天会看到《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两处圣经的经文如果有弟兄姊妹身体不太舒服呢，也可以坐着哈，也可以坐着来读。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先来读《使徒行传》28章30节到31节，30节起。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好，我们再来读提摩太后书的4章7到8节，7节起。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更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今天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28章最后面的经文。这就是已经我们要结束《使徒行传》这整卷书这样的一个查考和分享。那么在《使徒行传》当中呢，有很大的篇幅来讲述使徒保罗他的人生之旅。那么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的人生之旅是非常非常戏剧化的或者说是非常的跌宕起伏你如果说是非常精彩也可以使徒保罗的人生真的是非常典型化的一个人物那么使徒行传呢，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使徒保罗的人生之旅，他是怎样从前是怎样来抵挡神甚至恨恶耶稣恨恶基督徒甚至逼迫残酷的逼迫基督徒，他以前是这样的。那么他怎样被主耶稣基督亲自所呼召，甚至被主耶稣基督亲自所差派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生命完全的改变了。那么他传福音到外邦人当中，那么当然也传福音给犹太人，那么尤其是主耶稣甚至让他在外邦人甚至在君王面前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呢会看到使徒保罗的最后一章。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使徒保罗被犹太人所陷害所诬告，所冤枉，然后呢使徒保罗就被当时的罗马政权就是来关押来审讯但是一直查不出使徒保罗身上有任何的罪行。那么又因为保罗是罗马人保罗要上诉，所以呢他们就把保罗就押送到去到意大利的罗马那么到了罗马之后呢，依然是查不出保罗身上有任何的罪行，但是呢罗马并没有把使徒保罗就释放。那么但是呢 你并没有把他关押在监狱里面，那么他还是可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但事实上是相当于软禁这样的，他也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啊，但是他可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别人来探访他，但是那个时候保罗呢事实上也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那么在罗马这段时间他在自己的房子里呢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然后借着这样的机会呢正好就去给所有来看他的人来传福音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那么圣经也说呢，他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保罗就给人家来传福音见证耶稣基督的名，有人信有人不信，但是使徒保罗并不受这个影响，他不管你信不信他还是接着讲所以呢使徒保罗他曾经讲过就是他是向着标杆直跑，当他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他的人生其实非常简单，他就一件事情要做或者他说他自己只知道一件事情但要做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向人传福音见证耶稣基督的名，他只知道这唯一一件事情呢就是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所以他无论去到哪里，哪怕他是在监牢里面，他是在这个大海大风暴当中的这个船上面，还是现在被软禁在这个罗马他自己的这个居所里面，看上去他这个人生变化很大呀，这个各种境遇坎坷很多，但是对于保罗来说他很简单，他反正就一件事情要做就是给人传福音见证耶稣的名，有人信有人不信，但是使徒保罗并不因此为改变也不灰心那么感谢神，那么在使徒行传呢用很大的篇幅来记载保罗的一生这当然是神的心意了，让我们来看保罗一生当中上帝的作为那么有人说我们的人生呢、是一个旅程，人生是一个旅程这其实是圣经的教导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处圣经的经文，我们看到我们就一起来读，坐着读利未记的25章23节起，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历代志上的29章15节，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这就是我们人生生命的一个真实光景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过客是寄居的。那么使徒保罗他的生命使徒行传记载他的生命，他就像一个客旅，像一个寄居的今天去到这里，明天去到那里，然后有的时候是主动的去，有的时候是被动的，被人抓着押送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客旅的人生。那么我们在地上客旅的人生，我们该怎样度过这样的人生呢很多弟兄姊妹可能知道我以前十多年前我是在汽车公司工作我从小就对汽车就感兴趣，那么到今天其实我对汽车也是蛮有兴趣那么我在汽车公司工作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也接触到不同的车型那么我们知道汽车分成很多的车型有所谓的三厢车两厢车轿车或者所谓的运动多用途车 SUV 或者是什么跑车超级跑车这样有很多种不同的种类但是在这种所有不同种类当中呢，其实有一种车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所谓的 GT 车GT 车为什么说它挺有意思呢？你说它是跑车，很多人会认为 GT 车就是跑车，但是呢你要真正来看的话呢， GT 车它往往它在赛道上面它不是最好的它在赛道上它不是最好的那么呢你说它是一个豪华车吧，但是呢事实上就是它的那个内部空间那个内饰的那种舒适豪华呀，那真正的跟一些豪华车呢那事实还是不一样。那这个所谓 GT 车这到底是个什么车呢挺有意思的。那么其实 GT 车这个概念是意大利的玛莎拉蒂公司第一个提出来。那么 GT 这两个字母呢其实是意大利文的 谁可以说这个意大利文呢？我说的没有自信啊。Gran Turismo， yeah， Gran Turismo， 意大利人讲意大利文，这个后面一定要扬起来啊， Gran Turismo 这样的啊，它什么意思呢？伟大的旅程，伟大的旅程。哎，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啊，挺有意思。我大家要注意啊，我在这里不是给玛莎拉蒂做广告啊，不是啊，不是，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他们首先弄出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多汽车种类当中，他们第一个弄出这么一个概念啊，所谓 GT 这种概念。哎，我觉得，哎，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个车到底什么东西呢？你说它是超级跑车，哎呦，又差点意思啊！哦，它是哦，伟大的旅程。所以到底什么是伟大的旅程？就是有人说，哇，我要速度快啊，我要马力大啊，我要什么赛道上面我要很快。哎，它好像也不是这样。啊，有些车啊，我要豪华，我要空间大，我要里面冰箱、彩电、大沙发都在里面。啊，它也当然也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刚才所列举的那些啊，你的速度快，你的马力大，你的哎呀转向灵活，你能够用伟大来称来形容吗？或者伟大的旅程来形容吗？好像也差点意思啊。那么伟大的旅程难道就是快吗？难道就是马力大吗？那么如果你仅仅说哎呀我要舒适，我要豪华，我要空间大，你能够称之为伟大的旅程吗？好像也不太对，对不对？那么其实有时候你如果你喜欢这些啊，感兴趣，你就会发现一些很知名的一些 GT 车的车型，他们新车发布啊，他们往往不会去赛道，不会去赛场，不会去赛道，他们去到哪里呢？他们去到一些什么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比较漂亮的地方，什么西班牙呀、意大利呀、法国这些地方，然后哎呀，这个漂亮的山上面，沿海的这个山上面找一个很漂亮的这个什么乡村，在那里搞他们的新车发布，然后他就希望驾驶者来开他这个车，就说不是去下赛道，而是在这个地方，地中海海边呐、优美的风景呐、山区啊，你跑一跑。他期望他的驾驶者能够驾驶这个车的时候能够体会，能够明白这个 GT 伟大的旅程这种感受哇，看这个哇，然后看到这个经历，看到周围的，看到这条路，哇，好像不平凡，好像有点难忘，甚至有人有点感动的那个时刻这是他们所追求的所谓伟大的旅程我再次说啊，我不是给 GT 车做广告，大家如果没有买 GT 车也不要后悔啊。当然也不是跟玛莎拉蒂做广告其实我在想说什么，我只是借用他们提出的这个概念，伟大的旅程。到底什么是伟大的旅程？人生就是旅程，是不是？而且人生这个旅程呢，跟你开车还不一样，对不对？你开车你去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你说哎呀好，真好，哎，这是感受真难忘，下次有假期怎么样，我还来。人生可不可以这样？人生有没有从头来过啊？哎呀，我这辈子过得不好，我这辈子做了很多愚蠢的决定，哎呀不要紧，我下次再来。没有了，一次机会就一次，没有什么故地重游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旅程你都可能有机会去到第二次，你可能都有。人生可不可以呢我以前听到一首歌，哎，我觉得这个歌很有意思啊，是个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写的哈，这个歌词很有意思，歌名是什么呢？我也没有记得太准确，但是大概的意思啊，这个歌大概的意思就是表达，哎呀，他说我很抱歉呐，我也没来过，就是这辈子我没来过呀。但是什么意思呢？我听这首歌，我这么小的小孩子啊，年轻人能够写出这样的一个歌词，他就说他很遗憾，他做很多傻事情，他做很多错事情，然后他说我很抱歉，为什么抱歉？我没来过，第一次啊，我不知道啊。但是当然他是年轻人啊，他会办。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人生之旅结束了之后，有时候可能有些人也会觉得很遗憾呢、他说就这样就完了。我也不可以重新再来，没有了，就这样就完了。所以呢，我们在地上是一个客旅，我们在地上是一个旅程， 而这个旅程只有一次，只有一次。刚才我们带领的姊妹哈，她领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也讲一句话，我就是佩服她的勇气啊。过去一年过去了，我们的容颜又怎么样？都忘了吗？苍老了。哎呦，哇！感谢神啊，这就是真相。过去一年过去了，真的就苍老了。能再回头再过一遍2024年呢？没有了，这个旅程过去了，啊，诚实的面对它，是不是？啊，人家问你年龄多大，你就说，啊，其实人家也猜得出来，啊，对我回中国大陆的时候，我去我妈妈的这个养老院，我推着我妈妈，那些护士小姐姐都叫我叫大爷，啊，是吧？这就是人生之旅，就是一次。我们都希望我们这个人生之旅不要白来一趟啊，要精彩。那如果能够伟大当然更好了，是不是？伟大的旅程那当然更好啊。那到底什么样的人生之旅才是伟大的呢？那些亿万富翁的人生之旅就很伟大吗？有时候我看一下现在这个世界首富先生他的经历，我就哇，这个经历真的是很不平凡呐，啊！这个首富虽然年纪不没有特别大啊，但他这个经历真的很不平凡。然后他确实发生很多事情，他家里发生很多事情。他现在好像又有一个小孩子啊，又有一个小孩子啊，什么很不平凡。你说他这个是很精彩的人生，又有可能有人会这样讲哦，他的人生很精彩啊。但你要说伟大吗？好像我觉得也没有，有多伟大呢？啊，那么主耶稣说，有钱人进神的国，那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哎，那如果一个你这个世界上的亿万富翁，你世界上的首富，你如果没有信靠主耶稣基督，啊，当你在地上的旅程结束的时候，那你这一切都是悲剧。一切都是虚空，无论你在这个地上是多么精彩，无论你的这个头像上了多少杂志的封面，有什么用？到最后就是虚空啊，就是所罗门王说的一切都是虚空啊。伟大的人生之旅吗？我看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生之旅啊。一个旅程是否美好，最重要的是不是有一个 happy ending 啊？结局不好，那这个旅程有什么好的呢？那你说定王将相啊那些位高权重有权柄的人，他们的人生很伟大吗？也未必啊。很精彩吗？有可能，是不是啊？你像我们现在的总统先生，他的人生很精彩啊，起起落落，哇，我真的很佩服他啊，这么大的年纪，那个精力活力非常旺盛啊，然后真的是要把他的理想要付诸现实，确实是很精彩啊。那希望他有一个伟大的人生之旅啊，但是如果不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人生之旅呢，很难说是所谓伟大啊。那么我华人有句老话说得好啊，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啊。秦始皇的人生精不精彩？很精彩，厉不厉害？很厉害，但是今天又怎样呢？没有了。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大帝战无不胜战无不胜，非常有智慧非常能征善战，伟大的统帅。但他死的时候，他让人在棺材两边挖两个洞，两个手从棺材里伸出来，他要这样，他要告诉所有人。最后你看亚历山大大帝走的时候都是两手空空，啥什么都没有啊。到底什么是精彩伟大的人生之旅呢？亿万富翁、总统、政治家、影视巨星啊，如果这所有的所谓的精彩的人生经历哈，只是给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这些金钱也好、名声也好、富有也好啊相关的话，那这个人生之旅注定到最后就是一场空，就是虚空。但是呢，如果我们在地上的一生，我们所走的路，我们所做的事，能够与永恒有关系， 能够与神有关系，能够甚至与耶稣基督同行，哪怕生命当中那一个时刻我与耶稣同行，我看到天上的那种美好，那这个人生之旅至少有一个时刻可以称之为伟大，因为那个时刻是跟永恒联系在一起。我可以说刚才我坐在那里看见我们的两个小朋友在这里念这个要理问答，我感到非常的美好，我感到非常的幸福。我知道为什么，我是就在那个时刻，这个短暂的地上的某一个时间段跟永恒跟天上发生了关系。就在那个时刻，这个声音，永恒的上帝使者天使们听见了。就这个时刻就是美好，甚至可以称之为伟大，因为它跟永恒连在一起了。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说说啊，我们一看到，一起来看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十九节起。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那么耶稣基督在这里说的财宝呢，不仅仅是指金钱，不仅仅是指，当然是指金钱了，毫无疑问，但是不仅仅这样，也包括我们在地上我们所要追求的，你说名声也好你说地位也好，你说权力也好就是我们要在地上要建立一个我的王国，无论你这个王国是金钱帝国、权力帝国还是民生帝国，无论是什么，但这些东西呢只是在这个地上，只是在今生。那么那这一切，哪怕你付出再多的努力，哪怕你付出再多的这种心血在里面，到最后怎么样呢？有虫子咬能锈坏，保不住的，留不住的就是首先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还说有盗贼来偷有，就是告诉我们会失去。第二呢，会变质，能锈坏，会变质。会变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想追求一样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得到它，我们就说车子好不好，我们就说车子就是车子，我因为我很喜欢车，我以前也在汽车公司工作哇我又在想我以后有钱了我买这个车子回来，哇我的幸福得不得了幸福得不得了。当我有钱我真的把它买回来，慢慢这种喜乐就没有了，慢慢喜乐就没有，慢慢就很头疼，哇哟怎么这么娇气一弄就坏一弄就坏，怎么这么麻烦呢？是不是？这个路况稍微不好，我还不好开出去，哇这么贵的车，是不是？这很麻烦，那种喜乐变了。刚开始我觉得我只要拥有它，我该多么开心呢，我该多么开心，我下赛道，我跑山去，我多么开心。结果当你拿到它，你就很头疼，很头疼。过一段时间你很头疼，哇，越是好车子保养起来越贵。而且我告诉大家，现在很多年以来欧洲车为什么大家很抱怨呢？很多问题因为他们常年他们所谓的注重环保他们用很多可以自己降解分解的件，所以就一定会有一些影响的。当然这我不说他们有什么问题但是会变质。你在地上你所想的满足，你所想的喜乐，无论是房子、车子、股票、民生、地位这些东西，第一有可能你保不住会丢，第二会变质，会变质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以前追求我希望所有人都认识我，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名字，有一天你会发现最好不要有人认识我，最好不要有人知道我的名字，太痛苦了，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这些东西都会变质的会锈坏的。所以不要把我们的一生，把我们的生命之旅全部投资在这个上面那这个生命你可能说是精彩，但是一定不是伟大，甚至是很可悲的到最后就像所罗门王一样，所罗门王所拥有的一切也不能说都是凭空上帝给他的，因为所罗门王他也说他也是靠他的劳碌他想要什么东西他也是付出他的劳碌来得到的，所罗门王也是这样，无论是靠他的智慧靠他的劳碌也得到，到最后他还是发现这些东西没有真正的价值，没有真，只能可能暂时心里快乐，但是接下来呢 就会是虚空和愁苦。啊，什么是真正我们要走的人生之旅，甚至称之为伟大的旅程，就是我们这个旅程一定要跟永恒有关系，一定要跟永恒有关系啊！如果跟永恒没有关系，那这个旅程就是我们经常在路上开车，你会看到一个路牌，有个路口一进去，上面有个牌子叫什么 Dead End， 那就是 Dead End， 是吧？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说诶，怎么到处写这个牌子 Dead End 到底是什么呀，开进去有什么关系啊？那时候也不知道，开进去发现有个死胡同，没有路出去了，就 Dead End。 我们今天呢看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那么最后一章呢其实就是保罗他的宣教之旅到这个时候就是最后记载就在他的罗马，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给一切他有机会碰到的人来传福音。那么使徒行传用大量的篇幅来记载保罗的一生，我们今天什么样的人生旅程可以称之为伟大呢？保罗的一生是很伟大，保罗一生就是很伟大，保罗真的就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人，上帝使用保罗这个人真的就可以说是改变了世界了尤其是对于我们今天这些以色列民族之外、犹太民族之外的人，保罗就是我们的福音使者上帝赐给我们这些外邦人的福音使者那么我们从保罗他的生命之旅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的人生之旅，就是你这个人生之旅乃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你的人生方向、你的人生计划、你的努力，一切跟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是连在一起的你所建造的工程不是你自己的地上的王国，你所建造的工程是上帝、是神要建造的工程，你的人生之旅就可以称之为伟大不是说你伟大，而是神伟大，神这伟大的计划、伟大的救赎计划、伟大的工程，你可以参与其中那么保罗他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迫害教会仇恨主耶稣，但是最终成为上帝所兴起使用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他本来在这个世界上是大有前途的年轻人受过非常好的教育，那么在犹太人当中他是法利赛人，就所谓的精英阶层、高级阶层，那么同时他还有罗马人的身份他两样，一个是犹太人的世界，一个是罗马帝国、罗马人的世界，两样他都是顶尖的。然后最后呢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呼召，他成为什么？成为一个囚犯看上去他在世界上本来大好的前途结果都没有，最后成为一个囚犯。那么保罗他的人生之旅呢，使徒行传里面有大量篇幅的记载那么有人就计算过，那么他在十几年的时间他的行程呢走过了差不多10,000英里快10,000英里。我们要知道整个赤道的周长也才25,000英里那么也才25,000英里。所以保罗他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而且在那个时候那种交通条件下面，然后他帮助过无数的基督徒传福音给无数的人听，然后建立过很多的教会，改变历史。那么我们说保罗的人生之旅说他伟大呢，并不是说他去过这么多的地方，他有多么大的功劳，他建立了多少教会，不是的，而是说他的人生是被上帝所呼召的人生他一生所他信主之后一生所做的事情乃是神让他做的事情，那么他信主之后他一生所走的路乃是上帝让他走的路，这是他人生可以称之为伟大。伟大在什么地方？是神伟大，神让这个罪人、这个人中的罪魁参与到神的计划当中来，这是上帝的伟大。好，那我们就来思想，那保罗是怎样走上这样的伟大的人生之旅呢？使徒行传9章记载保罗是怎样认罪悔改保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那么主耶稣基督亲自向保罗显现保罗行路其实他有他的计划他那个时候是要去到大马士革， 他拿到从耶路撒冷那从那个法利赛人呐、那个大祭司那里拿到这个命令，他可以去抓捕基督徒啊，他就去到大马士革。那么他有他的计划啊，他有他的人生方向，他有自己的人生道路。那他自己人生道路是什么呢？自以为义啊，自以为义的人生道路，自以为是。然后当他走这条路上走得正带劲的时候，耶稣把他拦下来啊。在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说过有一条人生之路是最快通向灭亡的，是什么？自以为义啊。所以一个自以为义的人来到耶稣这里问怎样才能得永生，后来最后这个自以为义的少年官悠悠愁愁走了。后来门徒就感叹，他说这谁能得救啊？为什么得救这么难呢？因为他自以为义。那么使徒保罗他就是这样的，他以前走在一条自以为义的道路上。他说他以前的自己是怎样，第八天受割礼啊，血统纯正，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这就是以前保罗所走的人生之路，无可指摘啊，我是多么好啊啊。那么他正在这条路上走得带劲的时候，耶稣把他拦下来，然后耶稣把保罗的生命彻底的翻转，彻底的翻转。所以这是走上真正伟大人生之旅的一个起点，就是我们的生命被上帝完全改变了，完全翻转了。你自己以前走的路，你以前的计划，你以前的你的目标被上帝全部拆毁，完全拆毁，全部翻转。这就是使徒保罗。所以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次，就是一个旅程啊。我们不是来到这里定居的，你想定居你也定居不下去啊。地不可永卖的，这个地是属于神啊，我们不能永远站在这块地啊。所以今天很多时候的所谓永久产权没有这回事啊，你人都不在了，哪有什么永久产权呢啊。那么那这个人生之旅要怎样走呢？真的要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这才是真正应该走的人生之旅。怎样走到神的旨意当中呢？第一，被上帝所拆毁，就像使徒保罗被上帝所彻底的拆毁，他以前的路、以前的计划、以前的目标，耶稣把他全部拆毁了，全部拆毁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或者成为一个重生的人啊，这样的人才能见神的国，才能走上一条通向永生的路。这是第一。第二呢，使徒保罗他被圣灵所重生啊，他以前的生命啊的道路完全翻转，他怎样，他找到真正人生的方向了啊。这是走上一条伟大人生之旅的一个第二个方面，最重要，你找到方向了，你知道你该往哪里去。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十三节起。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他以前的人生有没有方向呢？也可以说有方向，建立自己的义，建立自己的成功，建立自己的荣耀，也可以说有方向。但是当保罗走这条自以为义的人生方向的时候呢，他越走越迷茫，越走越痛苦。他说真是苦啊，他说我想做的事情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事情我天天在做，是不是？当他走以前的人生之路时候，越走越痛苦，走不下去，他很痛苦。但是耶稣基督拯救他，把他以前的道路、以前的方向全部拆毁，给他一条新的方向，他得自由、得释放、得力量。他说现在我的人生就简单了，向着标杆直跑。其实呢， 人生很重要很重要，不在于你多么努力啊，不在于你跑多么快，在于什么方向，你往哪个方向跑啊。啊，有人说你做任何事情你只要努力就可以了啊，你只要足够的努力你就一定会成功，但是很遗憾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啊。那么使徒保罗他以前很努力啊，他很努力的去抓基督徒，很努力的去抵挡耶稣啊，他那么努力只是加快让他灭亡啊。那么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知道啊，美国足球这个超级杯刚刚结束啊，啊，可能有些人很喜欢美国足球啊，这个季节正是看 football 的时候啊。那么在这个美国这个超级杯上啊，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是记录他们这个历史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有个很著名的运动员啊，叫 Roy 啊，就是有一次呢，在美国这个超级杯这个决赛的时候啊，那么这个 Roy 这个人呢，他在场上，这个运动员他在场上，他那个时候是打这个center 这个位置啊 ，center 这个位置拿到球就应该怎样呢？给四分卫啊，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么后来就到这个比赛到了尾声了，这个两方正在交接的时候呢，这个若雨突然发现，哎，怎么球到他手上了？他最后的机会，他抱着球就跑啊，就拼命的跑，然后边跑就边回头看，哎，没有什么人追他，结果发现有一个自己的队友拼命追他，啊，拼命追他，他是不管的，最后的时刻我拼命的跑，结果跑到快到底线的时候，啊，终于被他队友追上，一下就按倒，后来才发现他跑错方向了。他跑到自己这边底线上来了，结果就白白就送给对手啊，申诉哈，输掉。所以有个很有名的人，就是所谓跑错边的 Roy 啊，他这个 football 运动员，当他跑的时候拼命的跑，是不是？他说哇，我这个 center 这个位置，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也有发光的时刻呀，终于等到这一天，球在我手上，我今天就不给四分位了，我就自己上了。结果怎样呢？错了方向了。所以人生最怕什么？人生最怕方向错，人生最怕搭错梯子啊！你把这个梯子搭上去，你拼命爬拼命爬，爬上去发现搭错了墙，搭错了方向。所以使徒保罗他如果继续走在他以前人生方向上面，那只会是愁苦会加增啊！到最后只不过就是虚空的虚空。单感谢神，主耶稣基督的呼召临到他，他找到真正的方向了。他说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着面前啊，遵行神的旨意啊。所以圣经也提醒我们，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世界的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其实简单的说，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去，我们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啊。我们人生是短暂的，时间是有限，精力是有限的，不要倾注在一些错误的方向上面。那么以前使徒保罗呢，他是顺从自己的意思啊，自己定计划，自己做安排，自己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走，结果走到死胡同里面去了。但是他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呢，他让耶稣做他的主。所以使徒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说我的人生是耶稣做我的主。他以前是听自己的意思，但他后来顺服神的意思啊。主耶稣基督带领他去哪里他去哪里，主耶稣基督呼召他去哪里他去哪里，主耶稣基督吩咐他讲什么话他讲什么话。那么这才是真正的走上一条伟大的人生之旅，就是与耶稣同行。那么与耶稣同行是什么意思呢？耶稣不是来给我们做参谋的。今天很多人把耶稣当参谋，就是我自己拿定了主意啊，然后耶稣给我提点意见啊，这不是与耶稣同行。与耶稣同行是耶稣是我的主，我效法他，我不仅跟从他，我效法他，我学习他，我跟从他，与他一起走。耶稣做我的主，耶稣带方向，这是与神同行。啊，我昨天去看了一个电影哈，啊，这个电影，你有一句话记得了啊，这个电影讲一句话啊，我命由我不由天，哇，这个 这句话厉害了，是不是啊？我命由我不由天啊！我听到这句话呢，我就想起以前贝多芬的名言。贝多芬讲同样的话，是不是？贝多芬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绝不能使我屈服。”啊，这其实就是西方版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嘛，啊，一样。今天这是很多人很喜欢这句话，我自己要做主，我要掌握我的命运。那么以前使徒保罗他就是这样的，是不是？以前使徒保罗自己做自己的主。但是信靠跟从耶稣之后呢，使徒保罗说，我不要做主了啊，耶稣做我的主啊，我不要定方向了，耶稣定我人生的方向。那么主耶稣基督让那些信靠跟从他的人要怎样呢？效法他的样式，舍己，柔和谦卑，舍己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哪怕你要背十字架你也要背。所以基督徒被称为什么样的儿女呢？顺命的儿女，或者说顺服的儿女啊。其实当我们今天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就是啊，我要做我命运的主人，我要自己做我的主。其实当然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哇，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太自大了？为什么说太自大？因为耶稣说我们的力量很有限，是不是？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能让它变白变黑啊！我现在很着急，白头发越来越多，但是一想耶稣的话我又放心了，你有什么用呢？是不是？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寿数增加一刻，我们能力很有限，这耶稣告诉我们能力很有限啊！你不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了，一根头发你都无能为力，是不是？你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有力量。我们往往会觉得啊，讲这样的话的人是不是有点骄傲，有点高估自己啊？但是当我更多来看这样讲这样话的人，其实我更多看到的是什么呢？愤怒，非常的愤怒啊！说啊，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啊，我要如何如何，然后非常的愤怒，很生气的样子，是不是？很生气的样子，很多的愤怒。为什么很多愤怒从何而来呢？仇恨，非常大的恨在里面。恨什么？恨自己不是上帝，是不是？啊，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帖子，就是现在有人讲这样的话，哎呀，他非常仇恨那些亿万富翁，现在有个亿万富翁非常让大家讨厌，是不是？很多人反对他，游行反对他，很多人啊，我很仇恨这个亿万富翁。后来有个网友讲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你不是恨亿万富翁，你是恨自己不是亿万富翁。啊，我要做上帝，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我要如何如何。这不仅仅是骄傲，不仅仅是自高，这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恨在里面，很大的痛苦在里面，很大的挣扎在里面。然后归根结底就是，我不是上帝，我很恨这件事情，我不是上帝。这是越是这样越痛苦，这就是使徒保罗他信主之前，信靠耶稣之前，他的痛苦，是不是？他掌握不了自己的人生，他给自己规划了人生方向，他走得很努力，跑得很快，又怎样呢？啊，只会给他带来愁苦和虚空。他成为一个很痛苦，心中充满很多恨的人。他以前，使徒保罗以前心中很多的恨，恨基督徒，恨这个恨那个，很多的恨。当他信主之后呢，他顺服耶稣，他不是失去了自由，他是得到了自由了。他不是说自己做不了主，他让耶稣做他的主，结果他得到了真的自由。他得到怎样？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极大的自由啊。那这是他以前的痛苦，信主之前以前的痛苦，我多么苦啊！啊，我没有自由，我想做的事情做不到啊。那么很多人说啊，我信耶稣，不愿意信耶稣，就是我不希望耶稣管我啊，不希望失去自由啊。其实你最好把你自由交在耶稣手中，你的自由在你手中，你肯定很惨啊，肯定很糟糕，因为人不是上帝。那么什么是真信仰啊？有人讲很简单的一句话，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什么是真信仰？真信仰就是让神做神，让上帝做上帝，让人做人啊，这就是真信仰。 你如果说我不愿意做人，我要做神，那你就糟糕了，你就是很最痛苦的人。但是你说，就像使徒保罗说的，我让神做神，神本来就是我的主人，我就让他做我的主人，我就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我就做一个顺服神的人。哎，结果使徒保罗的人生就自由释放，就喜乐。那我们还思想使徒保罗呢，他在耶稣基督里他得到极大的喜乐，他以前很痛苦的啊，以前你别看他自以为意，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都是在别人面前装成这个样子啊。其实当他面对自己的时候，他说他是很苦很苦的啊，他说我真是苦啊，啊，谁能救我呢？他是这样。当他信靠耶稣之后呢，他心中充满喜乐，因为他知道他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的罪得赦免了。人真正的喜乐，最最重要的喜乐，就是你在上帝眼中不再是一个罪人了，啊，这是最大的喜乐。换另外一句话说，你跟神和好了，你跟神和好，这就是最大的喜乐。好，我们今天呢来思想人生之旅。那么我们今天也是《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啊，《使徒行传》呢，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使徒保罗的一生。使徒保罗的一生很精彩，啊，很多故事可以讲，很多曲折，很多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的地方，啊，他的人生之旅不仅仅是精彩，可以称之为伟大。为什么伟大呢？因为他的人生之旅是跟神有关系的，他是行在神的呼召、神的旨意，他是行在神的计划当中。就上帝那个伟大的救赎计划、伟大的工程，使徒保罗在地上短暂的一生参与到其中了，而且甚至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参与者。他是伟大的人生之旅。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想，哎呀，我的一生不可能像他那样戏剧化啊，不可能像他那样经历那么多的事情啊，就是我很平凡嘛，那我的一生那要怎样呢？其实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基督徒啊，也是个姊妹，很多弟兄姊妹也非常的熟悉啊，她就是芬妮姊妹啊，芬妮 Crosby。那么我们知道她被人称为这个圣诗皇后啊，她一生写下很多很多的赞美诗，8000多首啊，其中有非常多的赞美诗是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出名，被人反复来歌唱的。那个芬妮姊妹呢，她在出生6个月的时候呢，就因为医生呢误诊，她就双目失明了，啊，那么呢，她从8岁开始，她就写诗歌哈，然后呢，最后去到这个盲人学校啊，然后在这个学校当老师，然后最后也碰到她的先生，她的丈夫，她丈夫也是一个盲人，啊，然后两个人就在一起。芬妮姊妹的一生呢，从某种角度上讲，也真的就是很平凡，啊，没有去到很多的地方，啊，没有接触到很多的人。当然他是盲人嘛，他可能接触很多人，但对他来说有多大差别呢？啊，看上去也没有什么非常坎坷复杂的经历，啊，如何如何？他是个盲人，啊，他的生活轨迹呢，其实很简单，很平凡，但是他却是一个伟大的人生之旅。他写下许许多多赞美上帝的诗歌，他写下赞美上帝的诗歌，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有心里能够有共鸣，能够进入到那么多的人的心里去呢？因为他写的东西都是从他心里发出来的，是不是？其实从某种角度上讲，神也保护他，让他少经历许许多多的诱惑试探。那么我们知道夏娃，伊甸园里的夏娃被诱惑试探之后，被魔鬼诱惑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看到树上的果子好看啊，这个树上的果子悦人眼目，看起来好看呐，这他第一个反应。那说这句话可能有点冷酷啊，那芬妮姊妹看不到那么多东西，那也就少了很多的诱惑试探。哎，他的人生很简单，他的人生很单纯，但是他的人生很伟大。他 他的人生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他写下的诗歌进入到很多很多人的心里，因为是他从心里发出来的东西，没有太多东西，因为他看到的从这个世界上看到的东西有限。那么甚至有人就问芬妮姊妹就说你希望你的眼睛被治好啊，或者怎样试一下子啊，怎样子。后来芬妮姊妹就说呢，她更愿意就是离开世界的时候一睁开眼第一个看见的就是耶稣。那就是很简单的人生，就是很简单很平凡啊，没有那么多故事，没有那么多曲折，但是呢他却是伟大的人生之旅。然后最后芬妮姊妹她的这个墓碑上面就是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啊，不是说他是伟大的圣诗皇后，这些东西都没有写在他的墓碑上面，他墓碑上就是一句话，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那么这句话是耶稣说的，耶稣说那个伯大尼的那个玛利亚用香膏膏主的那个女人啊，耶稣说这个女人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然后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以后你们去到哪里传福音都要讲这个女人所做的，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这个女人有没有做非常伟大的事情呢？也没有，她尽她所能，是不是？那余云香膏虽然是非常贵重，但毕竟也不是价值连城吧，是不是？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一个盲人姊妹她能做什么呢？他能跑到世界各地去宣教，他能够像使徒保罗那样吗？他做不到。但他能做的是什么？他能够写，这是一个盲人姊妹可以做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精彩的人生，我们可能我们每个人我们不像使徒保罗有那么戏剧化的人生，是不是？我们可能没不是，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尽我们所能啊。我们可能不能献上什么万贯家财，但是我们可能有两个小钱，是不是？有些人有5000两恩赐，有些人有2000两恩赐，我可能只有1000两，或者我可能只有1两，哎，但是我也可以尽我所能，只要我所做的能够与永恒神的心意能够有关系，那我们在地上的人生就是真正的有真正值得纪念值得难忘的地方，就是那一个时刻。我也想说，我刚才坐在这里听到我们的小朋友念那个亚历问答，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幸福。人生很少，我可以这样说，很少有这样的时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时刻看到永恒啊！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那个时刻就让我看到永恒，我很美好。如果说有一天我记得，我回顾我的人生哪些事情我记得，我可能会记得这样的事情啊，我可能会忘记玛莎拉蒂，会忘记集体跑车，但是我可能会记得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时刻他跟永恒在一起，他在地如同在天，这是伟大的人生之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走上这样的人生之旅。第一起点是什么？被上帝改变，被圣灵重生，我们以前的工程被上帝拆毁，让上帝来建造，来带领我们生命的工程。第二，我们走到神给我们的方向上，最后呢尽我们所能，上帝让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一定如何。好，感谢神，我们最后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看到提摩太后书的4章7到8节，7节起。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人生之旅乃是走在光明当中，不是落到黑暗当中，带领我们的人生之旅不是偏行己路，乃是让我们的人生之旅能够行在神的带领，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主啊，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有信心，给我们有热心爱心，给我们有勇气，使徒保罗当年怎样来回应上帝对他的呼召，愿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做出这样的工作，让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接下来我们人生之旅能够成为真正在神的旨意当中，在神的心意当中一个美好一个伟大的人生之旅，
让我们真正在地能够常常经历如同在天与耶稣基督同行那样的美好和喜乐。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